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小童修精进，作者中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5日。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大法小弟子，虽然早就得到了大法，但是一直属于不精进的类型，学法经常要妈妈喊催着学，才会拿着书跟着妈妈一起学，只要妈妈不喊，就不会自己主动学法。我一直知道大法好，应该精进，但是就是精进不起来。离开妈妈的陪伴，如果长时间不看大法书，我也会心慌，觉得再不看书，我的生命好像就要脱离大法了，是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后来我结婚后，虽然没有和妈妈住在一起了，我也还是会主动拿起大法书来看，但是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看。直到最近这半年，再一次过身体业力关中，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加大力度学法，才改变了自己的修炼状态，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具体内涵。通过我最近的经历，想与小同修及他们的父母同修交流如何使小同修在修炼上精进起来。第一部分，理性认识法是破除小同修无法精进修炼的关键。我相信很多和我修炼环境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妈妈或者爸爸们都有类似的困惑，就是因为知道大法好，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当大法弟子，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要被落下。也因为有情在，所以虽然在督促孩子，但是往往达不到什么好的作用。说多了怕孩子逆反，说少了孩子又是真的一点书都不看，进退两难。我妈妈也是在这样的进退两难中过来的。但是站在同修的孩子角度，我想说说我当时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始终保持精进的状态？为什么不想看书？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看不到法理，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对法从来只停留在感性的认识上，而这个感性认识说白了就是人的一种情绪。你凭借着大法好，大法叫人做好人的这个热情可以坚持两三天，但是你坚持不到圆满的那一天，所以形成了妈妈喊的情况下你看看，不喊的话被常人的短视频、游戏、小说、购物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一带动，是真的不想看。那感觉就真的跟看常人的书一样。你说这本书写得好，我知道，我看了呀，书中的道理我也认同呀，我都看了那么多遍了，感觉也不用再看了呀，为什么老是让我看？虽然知道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说过，这本书可以指导我们修炼，告诉我们不同层次的理，但是因为自己不是主动学法的，是被动学法的， 父母让学的。这个观念挡住了我们看到更多的法理，从而让我们不想再看书，书看得越少就越不能精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而大人同修对小同修的督促，如果是出于常人的情，是不想让孩子承受常人六道轮回之苦，还是真正的明白了修炼是什么，从而从法理上起悟和帮助小同修。这两者的出发点导致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首先，家长是有带好小同修的责任的。孩子也是大人修炼中的一面镜子，孩子不能在理性上认识法，很大一个原因是作为大人同修是不是也在这方面修得不够。大人同修对法的认识是不是也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查找下当初是抱着什么心态进的大法的门，现在是否还有这个执着心？自己的根本执着有没有找到？如果这些答案都是不太明确的，那你的孩子可能情况和你一样，只不过他年纪小，你年纪大。你做一件事能长久坚持，孩子坚持一件事的韧劲比你差，但是本质上来说，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都很危险，都很容易被旧势力拖下去。而身边确实有同修因为被恶党抓到监狱去，所谓的转化了，或者转去练其他法门了等等邪悟的情况。我个人所悟，这都是因为学法不深，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从而出现的被旧势力拖下去的现象。而大人同修都放弃修炼了，小时候就被大人同修拉着学法的小同修，因为失去了督促和修炼的环境，自己又没有从理性上认识法，就更是不会坚持学法了，慢慢的就混同于常人了。针对这样的情况，建议同修们再多读几遍师父的《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好好查找下自己的问题。下面引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中的一篇经文《走向圆满中的法》。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对照师父的法，查找自己的不足，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为什么走入修炼的，才能更好地帮助小同修一起精进。我就是在学法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我认为大法符合了我做人的观念和准则，所以大法好。而当师父开始让我们给世人讲清真相，让人远离中共退党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一直都觉得，这怎么开口才能让世人没有觉得我们在搞政治啊？所以每次一说到三退的时候，舌头就打结，说不好，是因为内心深处我觉得这不是在搞政治吗？但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才意识到，大法是来指导我们修炼的， 大法不是来符合常人间的什么理的。如果搞政治这种形式能把人救了，如果师父利用了这种形式，那真的是抬举政治了。作为弟子，只有不打折扣的做，而不是用人的理来衡量师父的要求。找到了这个问题所在，我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尽管读了几十遍转法轮，但是都不能悟到太多的法理。第二部分，修去人情，才能更好地帮助小同修。如果没有上述问题的，那为了让小同修能从理性上认识法，从而自发地想去学法，就需要大人同修时常从身边发生的小事情去和小同修平等地交流和沟通，告诉他们什么是修炼，修炼是为了什么，怎么修炼，你们从书中悟到了什么法理。而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修大人同修自己的过程，因为沟通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小同修叛逆、不听话了等等各种状况的发生。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你在帮助他，你在往起拽他，其实是利用这个机会修自己心的过程。具体比如说，修常人间父母对孩子的情，父母的架子对应的是面子心。你认为小同修法学少了，所以他们得听大人的，这种自大心理。你认为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他得听你的，父母的强势心理等等，这些心都得查找出来，从而去掉它。当你去掉这些心和人情时，交流的效果能好很多，而且当人心少的时候，说出的话威力才比较强大，起的效果才会好。以上内容都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体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自我的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日。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台北的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4岁，目前正在明治科技大学就读硕士一年级，很高兴能在这次法会分享我的修炼心得。一、前言。由于父亲先得法并带着我修炼，让我也踏上了修炼的道路。那时我对学大法充满了热忱，在幼稚园时经常带着真相资料兴高采烈地跑到中正纪念堂向游客发资料。我坚信修炼大法是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然而随着我开始进入常人学校，专注于学习课业，也带来了诸多修炼中的挑战。在面对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的诱惑，一开始还能坚定地告诉自己要以大法弟子的心态面对，但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一有不注意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我开始放松自己的修炼状态，逐渐以常人心处理问题，自己的心性也因此逐渐沉沦，曾经的纯真和对大法的坚定在现实的诱惑下变得模糊。二、中学时期的迷茫。中学时期，我在与同学朋友的相处中，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一些网络上的不良讯息，有的涉及黄色内容。作为修炼人，我应该做到闭口不谈，视而不见。然而那时的我却常常陷入这些话题中，甚至未能坚守修炼标准，这使得我的色欲心越来越强烈。我明明知道有这些问题，却没有去否定修炼人要去掉的色欲心，甚至还看了常人中那些不良影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修炼人不能有的行为。逐渐的，我的修炼状态变得消极，甚至学会了抽烟喝酒。在这过程中，我与父亲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有时甚至争吵到差点大打出手。 如今回想，这可能源于我有一个急躁的心，急于交到朋友，却忘了明辨是非，把修炼的事完全抛在脑后，甚至不愿意听取家人的劝说。中学这个阶段是我修炼以来最低潮的时候。三，找到为私为我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大学时期，我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这种感觉来得很突然，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应该就是师父在法中所说的思想业。大三升大四时，我的思想中有时会出现骂师父、骂大法的念头。我一开始感到十分困惑，只知道这是思想业在作怪。在发正念时，我会加强意念去清除，但似乎效果有限。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当时我无法理解为何会这样，只能不断地发正念清除。直到今年暑假，我在明慧营营队担任队辅时，本想着应该会一如往常顺利跟着营队伙伴带好大法小弟子度过一周，没想到在这期间与营队中的另一位同修发生争执，而那个争执也体现出我有不能被说的心。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后来与其他青年同修交流，我意识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念头在影响着我，让我忘记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与那位同修的矛盾也未能得到解决。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突然我有了一个想要与父亲交流这件事的念头。虽然心中有些迟疑，但我还是鼓起勇气与父亲交流。父亲听完后给我看了《大圆满法》中的一段话，在练功点上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守住心性，互助友爱，大圆满法附录。看到这句话，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营队中做事的方法经常是变成宽于律己，严以待人，所以同修才会说我做事时的出发点似乎总是以自我为基点去考量，而没有替他人着想。迷慧营结束后，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学法3至4个小时，同时加强发正念和练功。这是我修炼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愿意主动向内找，想让自己的心性再提高。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去掉自我的观念，心性才能真正提高。在一周的精进和提高心性的过程中，我回想起在营队或平时与人相处时，自己做很多事的出发点似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在被人指出不足时，心中还会有埋怨。我向内找到隐藏在心中畏思、畏气等阻碍修炼提高的物质，并告诉自己，再有被指出不足时，我都要乐于接受。悟到这些后，心中犹如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在此期间，我与父亲的交谈也变得和以往不同，我们能够在法上交流彼此的想法，这是我在大三到大四期间不可能发生的事。父亲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够听进去并且接受。我发现放下自我的思想后，内心像被洗涤过一样清澈。有天父亲说，感觉我现在常面带祥和，是善心修出来了，之前总是面带疲倦与不耐烦，让人不自觉地想敬而远之。后来我想到了与那位青年同修的矛盾尚未解决，于是就诚心地写了一封道歉信给他。几天后，我亲自把道歉信交给了那位同修，并讲述了自己这几天向内找后的体会。我深刻体会到，凡事以自我为出发点，会在心中筑起一道墙，阻碍我听取他人的谏言。听完我的话后，他原谅了我，我的心里如释重负。原来在放下执着的时候，心里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心性确实提高了。四，摆正参加活动的基点。一周后，我去担任青年营的队辅。在去营队之前，我告诉自己要以大法弟子的态度去帮助每一位青年学员，并且要在法中交流， 绝不可变成常人的座谈。以前参加青年营时，曾有人说我来参加青年营的基点不正，似乎是以交朋友的心态来参加。当时听到这些话，只是觉得挺懊丧的，却没有去想自己参加青年营的基点是不是纯净。如今心性提高后，我也领悟到自己当时参加营队的心态确实把交朋友放在修炼之上。因此在今年暑假参加青年营的过程中，我摆正心态，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在营队期间，我抱着不显示自我且替他人着想的心态，做好民会营及青年学子营的每一件事。在这期间，我与营队的工作人员和自己队上的队员相处融洽，每当有人给我建议时，我能乐于倾听，并将自己的想法真诚地分享给他人。大家的互动很平和，这是我参加青年营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我体会到，当我基点摆正了，才能真正做到证实大法。在这次的青年营中，我放下了想证实自己的念头，摆在学员之中，与大家一同精进和提高。营队期间，我也首次受邀担任交流主持人。结束后，我收到了一些同修对我担任队辅的回馈与感谢的讯息，这是以前参加营队时不曾有过的事。五，找到急于求成背后的妒忌心。营队结束后，我深入思考了妒忌心与自我的关联，并意识到之前在营队和别人一起共事时，心中往往会妒忌别人比我先把事情做好。我体会这种容易妒忌与比较的心，使我做事急于求成，想要迅速完成一件事，但却忽视了做事的质量和细节。这种心态不仅会影响常人的课业，甚至对项目也有不好的影响，让我不想听取他人的建议，阻碍了修炼的提高。经过深刻反省，我悟到妒忌心衍生出的急躁心会影响工作成效，让事情变得更难做好。曾经也有人指出我做事急于求快，导致工作的成效只是及格水平。那时候我只知道自己做事的方法需要改进，但很快就忘记了，因为证实自我的心还很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对于别人的建议往往是左耳进右耳出。找到执着心的根源后，现在的我告诉自己，我要学习宽容，要能欣赏同修的优点，要放下急躁的心态，做事心态要纯净，要做而不求，从容应对每一件事。虽然有时候仍会被指出不足，但我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状态，感谢同修的意见。我相信这样的心态能让我更像一名真正的修炼者，并促使我在修炼的道路上更加精进实修。结语，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深刻体会到修炼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从早期一个单纯的修炼者，到后来的放松自己，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以致招来不必要的磨难及考验。我逐渐明白修炼需要耐心和坚持，不能急于求成。通过不断的向内找与精进，我学会了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清除内心未思未我的障碍，并提高心性。感谢师父的慈悲，未来我将持续精进，并以平和的心态在修炼的路上稳步前行，修取执着，成为一位真正的大法弟子。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